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这期节目，我是茉莉。
我是白话，今天这期信息量很大，我们把几条线拧成一股，先看科技圈的热闹与泡沫，再顺着钱看市场楼市和我们每个人的钱包，然后是一连串灾难与安全事件，接着聊聊身体和心理的真相，再讲讲故事与观众，讲到不同人的活法，最后回到历史和文化里，看中国人怎么理解秩序和生活。
对，这几条线背后其实是同一个问题，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里，人怎么判断，怎么选择，怎么活下去。那我们就从最热的 AI 说起。
先说一个很扎眼的数字。有具身智能公司融资融了50亿，研发上却只投了3000万。这个比例放在任何一个行业都离谱。但它恰恰说明这个行业的钱和势是脱节的，
收入端也经不起推敲。很多公司的营收靠数据采集中心和关联交易撑起来，听着热闹，其实没有真实的市场需求在托底。而另一边，2026上半年，巨头们的资本开支预计要突破10000亿美元，可全行业的收入才刚刚够覆盖折旧。钱烧得比火旺，火却没把水烧开。
在这个背景下，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的观察就特别有意思。人形机器人百米跑出了9秒32，破了纪录，但让他递个可乐花了107秒。你可以理解为，这个行业的表演能力和实用能力之间隔着一整个峡谷。
有从业者把它叫山寨机时代，就是当年山寨手机那个阶段，没有人真正赚钱，但大家都在疯狂投入，因为它像极了功能机向智能机过渡前夜，谁都怕错过船票。徐昕和高继阳聊这个话题时给了一个判断，具身智能还在创新者阶段，没有跨过那道鸿沟。95投的是变化，一次全雷打的强度比出杆的频次重要，而且泡沫破灭未必是坏事，反而利好真正强的公司。
办 AA 真赛道也有类似的结构性问题。有访谈里提到，大公司的 OKR 层层拆解，导致每个人只追求局部理性，反而很难做出 AI 原生产品。对行业的预测是，12个月内会进入替代阶段，预装和渠道会成为终局之争。
职业结构也在被改写。昆山杜克的周易素有个很尖锐的说法， AI 把 Junior 升到 Senior 的梯子抽掉了。美国科技业22到25岁的岗位减少了25%，40岁以上的反而增加18%。年轻人本来靠基础岗位积累经验，现在这层台阶没了。
同时，新职业在爆发 ，FD 也就是前沿部署工程师，一年内相关招聘增长了大约7倍。OpenAI 这些巨头在抢人，但有嘉宾提醒，做 FD 必须是 AI 原生的，不然就退化成定制外包。
竞争的细节也很有戏剧性。Kimi 铁三开放权重，逼近前沿模型，结果引发蒸馏争议，因为2周的发布时间对不上号，别人怀疑他蒸馏了别家的输出。他的 license 条款也很有意思，对年收入超过2000万美元的模型服务商收授权费，开源开放，但商用要给钱。
竞争激化到极端，就是法庭。威某诉优步那个世纪诉讼，源头是工程师莱万多茨基带走了1.4万份内部文件。庭审到第5天，双方以大约2.45亿美元的股权和解。再往后，2018年优步的寸石车撞死了行人。这条线其实一直在提醒我们，技术的狂奔往往伴随代价。
说到公司层面的长期主义，英伟达是个参照。研究副总裁刘明静主导开源世界基座模型 Cosmos 服务物理 AI 已经迭代到 Cosmos 3。黄仁勋嘱咐他要做到97代，理念是去造市场，而不是在存量市场里竞争。
但也有人警惕另一面，亚马逊做 AGI 的查胜说， AI 的自我迭代仍然依赖人类品味去定义问题，而过度依赖 AI 会造成认知负债。他甚至预测2年以后他团队里负责人这个岗位会消失。产品层面也一样， Typeless 那种语音输入法爆火，能把口语整理成分段的清晰文字，很好用。但嘉宾提醒，过度依赖 AI 之后，沉浸式的深度学习在减少，而且工具切换超过临界点反而降效。
这就接到了一个更大的命题，思考外包。当判断、总结、写作都可以外包给模型，人还剩下什么？ 那期讨论给的答案是，独立思考本身就是缓解焦虑的方式，方法包括留出完整的思考时间，大量阅读，训练批判性思维，以及坚持书写练习。
换个角度看，也许我们不用太焦虑快慢。回头看历史，2026年菲尔兹奖给了王红和邓玉。邓玉他们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有突破，就是从粒子出发推导流体方程。数学家甚至已经开始用 AI 抽卡的方式解决四大期刊级别的问题。而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，47人参与，教室里最多只有8个人，没有日程，没有共识，却埋下了符号主义、神经网络和概率推理的种子。杨斌提出的慢句慢奏说的就是这个。原始创新生长在边域，需要心理安全感和智力密度。
经济观察也一样需要长焦。CS40 的报告说， AI 现在就像处在爱迪生直流电的阶段，谈生产率数据为时尚早，要关注需求侧的波动和折旧维护投资，而且 AI 会加剧中美之间的 K 型分化。
把镜头收回到一个具体的人，库克宣布9月1日退休，15年 CEO 生涯，苹果市值从大约3500亿美元涨到了5万亿美元。他1998年入职苹果，7个月把库存周期从30天压到6天，靠包下空运，锁定车床产能，预付锁住闪存供应，把对手碾压得没脾气。他接班时市值3500亿，卸任时涨了4万多亿。 M 系列自研芯片和服务业务构成了护城河。
从库克往下就是钱的世界了。先看全球市场，日元贬到了 163.98， 创40年新低。核心原因不是利差这么简单，日本的债务对 GDP 比例大约 240%。财政风险溢价主导了汇率，美日两国做了1998年以来的首次联合干预。日本国内的消费也在 K 型分化，贪慕月活到了5800万，另一头应援经济做到了4.1万亿日元。
韩国那边更惊险，一周之内韩国综指跌了 8.77%，费城半导体指数跌 9.97%。三星和海力士两家占了 KOSPI 市值的 52%， 集中度极高。而单股杠杆产品两个月里增加了近3倍，把下跌放大了。
企业层面，苏宁38家公司破产重组，负债2387亿对410亿资产，清偿率只有 3.5%。主业营收从2019年的2690亿腰斩到2021年的1389亿，现金流断裂是真正的死因。
品牌对渠道的控制也在收紧。滔博公告2027年终止耐克线上代理，公告当天股价跌了 24%。耐克的目的很清楚，整治渠道碎片化和价格混乱，把全收回来，聚焦官方止盈。
撤去平台的故事同样令人唏嘘。但拿铁奖PC 社区兴衰，豆瓣当年拒绝了80万买分的提议，又把移动化拆成13个 APP， 错失了整个时代。虎扑隐含估值从今到77亿，最后被迅雷以5亿收购。
一路往上的还有一个跨境巨头，虚银拿到证监会备案赴港上市，但估值从千亿缩到400-500亿。它的核心竞争力，小单快返的柔性供应链，被认为只有珠三角能复制。垂类电商能在海外存活，恰恰因为远离供应链的地方做不出这个能力。
对底交易员的故事更像预言。瑞典的保安交易员库拉马基2011年拿5000美元入市，十年做到1.05亿美元，然后亏掉了6000万。败因很朴素，他违反了自己定下的规则，十日线下穿20日线就必须停手，他没停。规则不是给别人看的。
银行体系里也有信号。众邦银行被接管，这是继包商银行之后罕见的案例。民生银行30年历经股东内斗和安邦入主。而微众网商两家占了中国民营银行总资产的 57.5%， 头部集中的厉害。
宏观判断上，许仲祥给了一个很现实的框架。研判美联储主席沃什要看他老板特朗普的需求，中期选举前必然降息。美国印钱本质是财富转移机制， AI 越繁荣，政府越要印钱，美债会从40万亿走向100万亿。
那钱落到个人怎么办？先看楼市，现在的格局是 M 型分化， 低总价的老破小和豪宅两头走强，中产腰部资产还在补跌。哈尔滨租金回报率 3.6%， 全国最高。嘉宾的逻辑是，租售比超过 3% 的资产自然见底，他据此买了乌鲁木齐。这不是荐股，是一种估值思路。
防返贫这件事，重点不在大额消费，而在三个隐形漏点：自动续费、小额手续费，以及需要持续投入的续费型资产。别小看小额借款，年化利率可以高达 30% 以上。消费习惯上，钱静建议拨大约两成收入做体验消费。他说，接受人与人之间预算不同是成长必修课，而年轻人最大的平等资源是时间。
从钱包的紧绷，我们转到更沉重的话题，灾难。2026年8月26日，尼泊尔和西藏交界处冰川崩塌，引发泥石流。尼泊尔确认至少919人死亡，3916人失踪，西藏16人死亡，546人失联。那期节目特别讨论了死亡统计的困难和灾难报道的伦理，数字报多报少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。
国内的事件同样沉重，2026年5月3日，辽宁东港一辆核载六人的面包车撞了21个人，侧翻，8死13伤。时速112公里，乘客多是55到70岁的农村妇女。工头抽扒皮费，而农村零工没有保险，赔偿无解。
7月9日，晋江辉腾鞋厂火灾，28人遇难。一楼起火，全楼伤亡。因为 PU 材料燃烧产生剧毒烟，加上三合一违规住人，楼道堆雾，烟囱效应叠加。节目里强调的逃生八字诀值得每个人记住。小火快跑，浓烟关门。
遗老前言也有血的教训。2025年3月24日，新华医院为一个六岁女孩实施了脑靶向基因编辑试验。七天后，女孩因为 TMA 免疫反应死亡。后来爆出筹子龙团队隐瞒了猕猴肝损伤的毒理结果，家长自费赞助试验也涉嫌违规。科学探索的边界如果被跳过，代价是人命。
2019年12月9日，新西兰怀特岛火山突然喷发，22死25伤。官方救援因为风险被叫停，反而是民间直升机飞行员冒险救出了12个人。灾难面前，制度谨慎和个体勇敢常常同时存在。
远一点的国际灾难是军事和地缘的。林肯号航母部署超过260天，中间208天没有靠港，创下纪录。他在巴林的补给枢纽被伊朗攻击受损，水手几个月吃不到蔬果和牛奶。海军急调华盛顿号补位，结果造成亚太的航母真空。
好消息是谈判在进行，6月17日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达成停火60天，海湾富国出资3000亿美元设立重建基金，伊朗承诺契合，万斯还公开怒斥了以色列，能不能落实还是未知数。
其实灾难、生存焦虑这种想象一直塑造着创作。很多人知道刘慈欣是娘子关电厂的计算机工程师，三体2015年拿了雨果奖，而黑暗森林法则的源头恰恰是电厂关停带来的生存焦虑。人在危机里最容易长出宇宙级的想象。
从大灾大难往回收，回到命和病，先看社会的安全缺口。麦吉尔大学博士生潘花花做客一档节目，用 4C 框架讲青少年网络风险与霸凌预防，提到了阿曼达托德案，还讲了 AI 深度伪造带来的新风险，建议通过家长工作坊来建立防护。
现实比框架更残酷。一个13岁男孩在往届学校遭教官性侵，加害者只判了5年3个月。他父母当年外出务工缺席，母亲说绝不会再送。揭阳四名14岁未成年人虐杀流浪狗母子，仅送专门学校。北京首例宠物投毒刑事公诉案，帕皮妈妈1185天维权，被告判了4年。而动保法仍然缺位。
流浪动物问题的量级也很大。张月估算中国流浪猫狗超过1亿只，源头是繁殖、买卖、遗弃都没有管理。他建议用 TN2， 就是抓捕、绝育、放归。还指出伴侣动物没有食用检疫标准。
再说精神卫生， WHO 统计大约 20% 的地球人有心理障碍。行业里有个行规，不看熟人。 抑郁症疗程要1到2年，双向发病率大约2%-3%。精神科医生江涛说，诊断核心是与患者面对面的聊天式精神检查，抑郁、双向、焦虑足量足疗程治疗，5年无复发就算临床治愈。精神分裂的高危人群还可以早期干预阻断发病。
中国精神分裂症的终身患病率约6%。还有个容易被误解的地方，患者肇事仍然要经过司法鉴定，重的可能被司法精神病院无限期收容，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处理方式。
看病这件事本身也有技巧。韩杰医生事件之后，4位医生给出防漏诊的方法。离开诊室之前必须问黄金四问，我的倾向诊断是什么，有什么需要警惕的，什么时候必须复诊，报告怎么取。
人口结构是这一切的底色。2026世代报告说，全球前20大经济体里有19个总和生育率低于 2.1， 中国 1.02， 韩国 0.75。 线性的人生周期断裂了，出现了原型成年人、全龄老人、三明治一代这些新类别。
再往下是身体本身，先说减脂，减掉的脂肪 84% 是以二氧化碳的形式通过呼吸排出去的，7700大卡约等于1公斤脂肪，但会受代谢适应和糖原水分波动干扰。有效减脂等于小热量缺口加高蛋白加力量训练保肌加睡眠。皮质醇也一样需要证明，它是必需激素，醒后30到60分钟达到峰值，午夜只有晨间的1/10。内分泌学会声明，肾上腺疲劳不是正规诊断。
还有一个反直觉的硬数据，皮尔研究覆盖17个国家14万人，发现握力比收缩压更能预测死亡。握力最低的一组，痴呆风险高72%，死亡风险高87%。练力量真的是在给未来存钱。
吃的层面，碳水应该占每日能量的50%-55%，每餐大约1拳。米饭冷藏之后会产生抗性淀粉，升糖更慢。买5常大米要认准集字节19266/2024这个国标。胆固醇也有心解，人体每天自合成700到1000毫克，远超饮食摄入，所以扔蛋黄没什么用。他听只能降500-2-3成 ，PCSK9 药可以再降5到7成。FDA 已经批准了首个口服药 ，Enlicitide。
身体之外，人还要靠故事活着。今年暑期档票房123.98亿，人次3.4亿，同比都是增长的。功夫女足拿了23.15亿，欢迎来龙餐馆19.5亿，两部占了约1/3。
欢迎来龙餐馆值得细说，文牧野2019年去约旦难民营采风，奠定了这部片的创作根基。沈腾演厨师徐福，现在伊拉克战争里，片子用战火飘零的灾难片结构，传递的是好好吃饭，给孩子选择这么朴素的愿望。评分 8.2， 以平民视点反战，被认为进步超过了奇迹笨小孩。
对比之下，功夫女足的 23.15 亿就复杂了，口碑两极，被批向高仿老梗，周星驰从不回应，向太王晶等吐槽，吴孟达等人力挺，两边撕裂，背后还有对赌赔约3亿。此前试水网大、短剧、元宇宙都没水花。
还有八仙拿了暑期档最高分，个人打 7.3， 豆瓣 8.3。 它融合了侠盗片范式，埋了中国神话彩蛋，但问题也明显，要素太满太浅，创作者需要警惕观众的反噬。
票房之外还有更奇异的现象，牛来是一对母子花5年首作的86分钟动画，上映12天，票房从7772元千倍逆袭。观众走进影院不是为了看电影，而是为了参与网络梗和社交打卡，这说明观众要的已经不只是故事本身了。
选秀综艺把这个逻辑说得更透，有人在节目里总结，选秀选的其实是时代情绪。2013年快男选手多来自单亲和孤独的背景，2017年毛不易是佛系创作的代表，2020年乐团既火是因为疫情下大家渴望同伴。方法是放大提纯人设及本人。毛不易当年被问如果自己夺冠节目得有多烂，他真这么答过，全场笑翻。
演出市场也重新洗牌，有从业者说，赚钱的演唱会远比想象的少，音乐节最不赚钱， 拼盘次之，各唱最稳。地方文旅为了拉动 GDP， 用补贴、专线、特产礼包争办演唱会。
餐饮和影视的融合也有案例，寿司郎的爆火被分析为品类升级而不是消费降级。100元以上的现场制作，核废水事件后，日料供应链国产化加速，它的核心是持续标准化。RFID 芯片把损耗率从 10% 降到 4%。
回溯经典也一样，刘晓庆1995版武则天30集演完一生，口碑最佳。对比武媚娘传奇90集的注水，观众口味其实一直没变，要的是密度。地域性格也进了叙事，东北人的刻板印象多数属实，根源是差序格局的人情社会和体面大于自身感受。但代价是人口流出严重，医院取消妇产科，学校幼儿园合并。川渝那边吃苦耐劳又松弛，四川最著名的爱情故事是卓文君寡妇私奔，女性地位高源于蜀绣经济和川军抗战的历史。
说完了讲故事的人，说说活法。先讲一个硬核的，施永刚2012年确诊了发病率1/100000的罕见肾上腺皮质癌，卖掉深圳的房子去美国1500安德森抗癌13年，写出了无国界病人。
还有更早的英雄，87岁的维格尔，9年里帮助650人逃出东德，设计替身路线，改装凯迪拉克，把人藏在仪表盘后面。1961年8月13日，柏林墙一夜建成，后来77条地道只有19条成功。自由是有成本和概率的，
善意也藏在日常里。有主播在纽约地铁帮一个走失的自闭症青年寻亲，后来青年自己回了家。还有2000年地铁弃婴凯文被两位父亲收养长大的故事。国内的例子同样温暖，司机为拾荒奶奶攒瓶子还贴心调低广播，大理三个女孩雨夜捎带博主，丽江一个高冷女生主动帮人拍照。这些善意的共同点是纯粹，不夹带期待。
活法可以重启。女飞行员陈玉婷从福建秉州渔村走出来，做过法医、模特，一次次重启。现在驾驶波音737，她的信条是：让命运是命运，让我是我。
冷门里的坚守者也很多。手工梗是保定乡村的不锈钢发明家。罗永浩和他对话时，他自认作品是有用的而非纯搞笑，堪称从村口五金店走出的达达主义艺术家。电子音乐人马海平是首位登陆底特律厂牌的中国 techno 人，主张相信小众，建立自己的系统和去中心化社区。陈栋自称社会艺术家，开博尔赫斯书店亏钱数十年，他说钱是汽油不是财富，主张不存钱，靠精神劳动与互助生活。
连猫都能改变一个人。有博主因为参观红衣法师纪念馆，见法师自称猫部，于是重读日本三位爱猫人的对谈《猫族夜聊》，然后被流浪猫张凤姑一夜攻陷。
声音采集者袁熙给了这组故事一个哲学注脚，他用接触式麦克风听数一年，说自然不是疗愈，而是提供自愈的环境。人活一辈子带走的就是那13克的感受，那大概是灵魂的重量。而主播借阳明心学入门时讲，在感情困局中自救，心即理，知行合一，致良知三步。言中花束和无心光明让他放下执念，不向外求。诺兰的奥德赛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看，他延续了奥本海默里文明崩塌的主题，让古老史诗回答现代人的问题。
那就把最后一段时间交给历史和文化。先听一个观察，中国的城市不够城市，乡村太乡村，计划经济下的城市没有漫游者的空间，语言被政治语录入侵，而河南血浆经济这样的乡村苦难成了文学的素材与赎罪书写。
历史的真伪也需要较真，张宏杰专门驳斥明清伪史论，郑和蒸汽机、永乐大典、传西方科技这些说法史料上全部属于虚构，土木之变的真实原因是野先朝贡人数和马匹超限。
轻松一点的角度也有，有节目把朱元璋、万历、崇祯、唐太宗、雍正、刘禅、赵匡胤、李忱、 八位皇帝没收皇权，丢进国企基层，从留痕、摸鱼、甩活、催审批，看谁能转正。权力卸掉之后，人格才现形。
秦人的起源也值得讲。东来说认为，造父善驾车，非子善养马，而祸封秦地。穆公用五张羊皮赎回百里奚，靠鱿鱼称霸西戎，但晚年177人殉葬，导致人才断层，埋下隐患。
吃喝里全是制度。明朝饮食比宋朝朴素，因为小冰期气候加重农易伤。朱元璋御膳吃糙米饭，还规定宫中常膳掺康北。他废龙团茶改散茶，反而开创了我们今天的喝茶方式。
建筑等级也写在屋顶上。简注那期从五脊六兽这个古建术语切入讲屋顶等级，太和殿上有十只走兽，最后那排行石是全国唯一。声纹、脊杀这些神兽源头竟是防水的钉帽，公园的历史也很晚近，欧洲皇家园林17世纪才渐渐开放。1847年的伯肯黑德公园是第一个公共财政建的市政公园。中国近代公园则源于皇家园林开放与租界。
连抹茶都是文化流动的证据。抹茶源于中国唐宋的抹茶点茶。日本靠遮阴种植创新让茶变绿。明代废团改散是自主淘汰。所以结论是该创造新的定义权，而不是纠结所有权。
原的层面，东野圭吾7月23日因结直肠癌去世，享年68岁。解忧杂货店标志着他从写人性之恶转向写善意救赎的中年变法。荷马史诗也是讲故事的原点。4.5小时的重述里，伊利亚特写特洛伊战争第十年末的数周，阿基琉斯选了荣光而短命。奥德赛写奥德修斯十年归乡，杀尽求婚人。话剧《农庄馆客人》则问了一个无解的问题：1945年被软禁的德国核科学家，不知自己遭窃听，海森堡到底算错了，还是故意不做？戏剧的价值在于发问。
音乐与人的告别同样动人。郑宜农在探索沟通与连结，安普告别了张悬这个名号，陈珊妮以少数派姿态做独立音乐制作。施南生的离世也值得记一笔。她是新艺城七人组里唯一的女性，建立的剧组排期财务体系沿用至今，还为英雄本色定了英文名 A Better Tomorrow。
艺术鉴赏的眼光可以练。王刚看康雍前书画展，发现和珅因为答了一句岂非点首者之责得宠，还善于模仿乾隆笔迹。王刚最喜欢雍正临米芾的应付，管格体工整但仍见个性。陈丹青在山西看辽金元明雕塑，认出了中国人的种姓面孔。他说明代工匠的水准与文艺复兴完全齐平，人物造型不必自卑。
最后收在三件人事上。第一是委婉的弊，对听不懂的人委婉是自找苦受，触及底线就该直接开炮，礼貌与直说要分场合。第二是边界，边界是区分什么属于我的主体性表达，管的是自己如何回应，而不是控制他人。可以从责任、能力、资源、意愿、价值四层去识别。第三是成果谈命运，命是天命定数，运是可控变数。迷信与否取决于相信方式而非对象。尽人事分三层，尽己之能，尽人之力，尽人之智。
节目到这里，回头看一下今天这三条主线共通的东西。科技圈告诉我们，繁荣和泡沫共用一套外经数字，判断靠规则和长期主义。市场和灾难告诉我们，风险从不均匀分布，普通人能做的是留出缓冲，记住逃生常识，守住自己的边界。而从个人活法到历史文化，答案其实一致，命是定数，运是变数，能做的只有尽人事。
认真吃饭，认真思考，认真保护自己。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